身心疲惫的客旅，故乡是最迫切的向往。罪恶泛滥的世界，天国是最美好的盼望。循着圣所的指引，踏上回归的征途。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电缆圣经觅圣所，主讲王进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编览圣经觅圣所。我们上一堂对山上的样式做了总体的概括，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山上的指示的圣所应该有两个大的部分，即祭坛和以法柜为中心的两个正方形，那么进一步呢又可以把它分为外院圣所以及至圣所。同时呢，我们也考察了各种在圣所中间出现的颜色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象征的含义。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进一步考察上帝对摩西所指示的圣所以及外院的家具物件和它们所代表的含义。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你将我们始终挂在心中。主，我们借着圣所的学习，更加看明你对我们的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智，使我们借着对圣所的研究来响应主救赎的计划。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上帝呼召摩西上山，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出埃及记的第25章第8节第9节所说的。那么随后呢，出埃及记啊就记载了上帝所给出的这些样式的具体的指示。那么我们发现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它这个指示呢，它是从上帝宝座啊，离上帝最近的这个地方开始。第一个器具就是约柜，然后是陈设饼的桌子，接下来是灯台、会幕、祭坛、会幕的周围、燃灯的条例、祭司的圣服，特别提到他的胸牌。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大祭司的圣服，然后呢，立大祭司的条例，每天当献的祭，然后呢，才是香坛、铜盆、圣膏以及香的做法啊，它是按照这么一个顺序来启示上帝所给的样式是怎么给的。出埃及记呢记载，当摩西下山的时候，那么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于是呢，将上帝给他的两块法板摔碎了。那么为上帝的子民啊求告，求上帝赦免，涂抹他们的罪。那么上帝呢，后来又再次的召摩西上山，再次的用自己的手亲自的写了十条诫命。然后呢，摩西拿着这两块法板再次的下山。没有这个法板，那么这个约柜也没法做，那这个帐幕没有东西可以放，因此也就不好做。出埃及记呢记载了以色列人和上帝重新立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制造啊这个帐幕，制造这些外院等等这些器具的过程。出埃及记的第40章下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啊。从这儿你可以看出来啊，整个这个制造约柜的制造整个圣所的各种器具大概呢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因为以色列人他是头一年的正月十四日，也就是逾越节的晚上离开的， 三个月之后呢，就到了西乃山。那么这个三个月的时候，上帝呢和摩西见面啊。摩西第一次上山40天。那么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呢拜金牛犊。在生命记的第9章下面就说，第17节，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那么这个地方啊，出现一个细节，就是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下来，然后呢又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没有喝。下面这一节就说，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块，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块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这2块板上山了。那么摩西这次的上山呢也是40天，那么3个40天加起来就是120天，也就是4个月，再加前面的3个月，这就7个月了。那么第2年的正月初1日，这个时候呢，圣所这个会幕已经完毕，可以投入使用，所以呢他们整个建会幕的时间呢应当是不到半年的时间。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创世纪第2章所用的语言，以及会幕完工之后所用的语言。创世纪第2章第1节是这么说，天地万物造齐了，到第7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那么大家请看，在出埃及记的第39章的第32节啊，说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创世纪2章说，这个万物造齐了，第7日上帝就安息了啊，这个歇了一切的工。那么这里边呢，摩西创造啊，这个制造完了这个会幕，那么呢，他一切就齐备了。创世纪2章第3节就说，耶和华上帝就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第39章的第43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么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功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那么这个句式上的类似，一切的功做完，上帝祝福，摩西看到会幕做完，然后祝福，他似乎就有一些相似性，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而且呢，我们知道摩西他其实也是预表耶稣的，在摩西祝福帐幕的这件事上，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在创世之初设定安息日来祝福这一日的这样的一个似曾相识的场面，让人们自然的把帐幕和伊甸园联想在一起。上帝在山上给摩西介绍圣所的里面各样器具的样式的时候，他是从约柜开始，那么我们下面的介绍呢，却要从东门，从大家这个以色列人能够进来的啊，最初要走的第一步，从外院开始来向大家做一些介绍。我们在上一讲呢，已经谈到了外院它的尺寸啊，这个出埃及记的27章第9节第18节有一个介绍。那么它是长是100肘，宽50肘，高5肘，那么这样一个尺寸呢，就是说它是长 44.5 米，宽 22.25 米，高是 2.2 米，这是它外面的这个用这个细麻做围子的这么一个圈，这个叫院子。那么它个院子上面呢，院子里边这个围子呢，它是有柱子的。出埃及记的第27章第10节说，围子的柱子要有20根，带卯的铜座要有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来做。那请大家注意，这里边就出现了，前面尾子呢是细麻布做的，那么细麻布是白色的，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想到白色的纯洁无瑕工艺等等。那么这个卯的铜座它是接地的，而这个寅子呢，我们上次说到呢，它或许代表着圣灵。那么这里边呢，啊，至少我们就出现了三样东西。它的北面也当有苇子，也是长100肘，苇子的柱子也是20根，同样的是带卯的铜座20个。一样的是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来做，但是呢，这个院子的西面，它这个苇子的宽度呢就是50肘，啊，苇子的柱子呢只有它的一半，只有10根，带卯的座呢是10个。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联想呢？如果我们把银色理解为圣灵的能力的话，那么这个白色的苇子包着铜座，又用银的钩和杆把它勾住，那同样的基督的义也包着地上的子民，是靠着圣灵将他们连在一起。彼得前书的2章5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说明上帝的子民是靠着圣灵将他们拢在一起，在基督里边来建造灵宫。那么在靠东面的这个院子当中有一个门，第出埃及记的27章16节说，院子的门当有帘子，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的、紫色的和朱红色的线，以及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是4根，带卯的座有4个。那么在这一章的13节说明了这个院子的东面呢是宽50肘，就是说它这个门呢它是在东面的。我们以前看到伊甸园它的东门外就是有祭坛的这个地方，它伊甸园就是一个门，就是东面这一个门。那么这个会幕它也是只有一个门，就是从东面这个门进来，这个让我们想起啊，它就是伊甸园的东门的一个模型。那你如果是从东门进来的话，那你的背呢是背向太阳的，是面向上帝的宝座，而背呢是背着太阳。这样的话呢，后面有人要拜太阳，那就是和伊甸园的这个敬拜是直接对抗的。因为伊甸园的敬拜的对象是背离太阳，在至圣所的上帝的宝座上的这一位上帝。可是呢，这些转过背来而面向太阳而背对圣所的，那么这个就是直接和伊甸园和人类最初的敬拜直接相反，直接对立。这个门的帘子呢，可以说是代表耶稣他的肉身，我们救赎计划的第一步啊，也就是基督要取人的身体。他这里呢有苇子，有铜，有银，可是没有金子，也就是说基督呢他没有使用他的神性。那么这个帘子所织成的这一切，它是有蓝色的，有紫色的，朱红色的。那么蓝色的我们前面说的它是象征着上帝的律法，而紫色的代表君王，朱红色的线呢是流出的血，生命的颜色。那么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基督是在他有罪性的人性中间度了无罪的人生，表现了无罪的品格。这里边的银钩把帘子呢勾在铜座上，或者也可以表现是圣灵将基督的义把它拴在，把它赐给，把它紧紧的拴在上帝的子民的身上。银钩将铜座又相互的连接，也代表着圣灵将上帝的子民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从整个这个围子这个院子所看到的没有金子，也就是说没有属天的这个色彩，它全部是细麻。细麻是表现了这种白色无罪的人生，但是耶稣呢他道成肉身，成为整个救赎计划的第一步。当亚当和他的妻子犯罪之后，上帝在伊甸园宣布女人的后裔将要降生来击打蛇的头，而他自己的脚跟也要受到伤害。从这儿开始就宣布了上帝的儿子 要从天上降生为人，成为女人的后裔。而亚伯拉罕被呼召，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有这一位后裔要从亚伯拉罕的这个支派中间来生出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中文圣经上面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可怜耶稣在马槽降生的时候，地上没有君王来迎接他，只有旷野的牧羊人以及东方来的博士在这个时候等候救主的降临，而基督降临在马槽，也只有默默无闻的这些牲口在陪伴着世界的救主的降生。天上的君王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人间。彼得愿望上面第四章说到，荣耀的王屈身自卑，取了人性，生活在地上时，他周围的一切都是简陋不堪的。基督遮掩了自己的荣光，免得因外表的威仪而引人注目。他要避免一切外在的炫耀。世上的荣华富贵和人间的功名利禄，永不能救一个人脱离死亡。基督决意不用这些属世的吸引来召唤人到他身边，必须让属天的真理的完美吸引人来跟从他。弥赛亚的特征早已在预言中说明了，他要世人单凭上帝的话所做的见证来接待他。请大家注意啊，在1656年伊甸在地上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那一道门，那是大家众望所归，每个人都希望去进入那道门。那提到门，毫无疑问的就会想到，这就是伊甸的门。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直接的把自己和会幕所表现的这道门，以及这道会幕所表现的门和伊甸东边的那道通向生命之树的那道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怎么得救？因为能够进到生命树的面前来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并且出入得草吃，向人展现了一幅乐园的景象。那么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寻找那道门？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是这么说，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么这道门是信心之门，我们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够进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基督就是通向上帝的必经之路，就是必须经过的这道门。我们常言道，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既然要通过他这扇门进去，那么就得低着头进入他这扇门，也就得服他的管。那么还有一句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我们要借着基督进入圣所，也就要和他成为一家人，要对基督充满着信心，说这扇门呢，它不是随便可以打开的，它不容许有疑惑的人进去。我们必须充满了对基督的信心，充满了对上帝拯救计划的这种坚定的信心。我们现今必须努力争取永生，我们所付出的强度应该与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赏赐的价值相称。要打开乐园的门，它不是靠金钱、地位或者是土地财产，而是靠拥有基督化的品格。为我们赢得那不朽冠冕的，不是威仪和智力的造诣，只有谦卑柔和，以上帝为他们效能的人，才能够领受这样的礼物，才能够从门入城。当人抱着信心从东面进来，进到这个院子的时候，他遇到的第一个器具呢，就是祭坛。出埃及记的第27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描述了祭坛的样子，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是四方的， 长五肘，宽五肘，然后高是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来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以从下到达坛的半腰，又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里，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坛呢，它是一个四方的，而且它的材料呢，里边是皂荚木，那么外面呢是用铜来包裹。坛有四个角，那么为了抬着方便呢，这旁边呢还有这个环，以方便把这个杠子放进去。那么要献的各样的祭物呢，都是在这个坛上来进行焚烧。那会幕的这个祭坛和伊甸园东门外的那个祭坛，它应该是有意义对应的关系，而两者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请注意，这个坛呢，它是用木头来做的，那么耶稣呢，他是在十字架在木头上面而死的，是挂在木头上的。这个坛有四个角，那么十字架呢也是有四个角，四个角上面都涂上血，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四个地方都是留下鲜血。坛上面要有被献的羔羊，那么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从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那么用来献祭的火也不是什么火都可以用来献祭的，是不可以献凡火。基督从出生到他最后离世都有圣灵与他同在，这个火要将脂油烧尽，那么十字架和圣灵的火也要将我们身上的罪孽烧尽。利未记的第四章二十五节说，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牺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从基督钉十字架，从他身上留下的宝血也落在十字架下面的这个盘石头上面。那么立的愿望呢，有一段话说，天庭悲愤惊讶地望着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有血从他刺伤的两鬓流下，汗滴如血点从他额头冒出，他的手和脚流出的鲜血一滴滴地落在十字架下的岩石上，双手钉穿的伤口因身体的重量而开裂。那么这里啊，在祭坛这里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也象征着耶稣身上的血留在十字架下面的石头上。利未记的六章第十节说，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利未记的第一章第十六节说得更清楚，要把那个丢在坛东边倒灰的地方，这个灰啊倒在坛的东边。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从东边而来，而当他再临的时候，那么这些恶人他们都要被烧为灰烬而倒在地上。而对于今天的信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劝告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们要每天将自己当成活祭献上，将老我完全的舍弃，用基督的血和圣灵的火来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在祭坛之后呢，继续往前走就是洗濯盆。出埃及记的第三十章第十八节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就是进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洗濯盆的材料从哪里来呢？第38章，出埃及记38章第8节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的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那么这个铜啊，它不是来自任何一个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而是呢，是在会幕的门前伺候的这些妇人，他们所用的镜子。镜子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来照见自己啊。中国古人也有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治心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雅各书第一章也说到，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么呢，我们如果是详细的考察那全备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么这里呢，将律法比作一面镜子，对着它就可以照出自己身上的污秽。不用细说，那么这个洗濯盆呢，也象征着基督徒生命中间要经历的圣灵的洗，人要从水和圣灵所生，一个重生的过程。正如同镜子反映我们的形象，那么一个人在受洗之后也应当反映基督的形象。洗濯盆在这个位置呢，更是让我们想起在伊甸园在地上的时候，有水从伊甸园流出来，形成四条大河。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